请大家为了度化若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发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今天就继续讲谈谈文思秀的这个内容。那么我们分五个课盘在讲，第一个就是说修是文思所决定的法义，第二个呢就是文思秀的密切关系，第三个呢得以思秀文思呢最重要，第四个呢就是讲两种偏差，第五个呢是距离说命。那么其中前三个课盘的内容我们讲完了，今天就继续谈文思秀的后面部分，也就是说第四和第五个课盘的内容。那么第四个呢就是两种偏差，第一个偏差是这样的，文思没有道量，那么就盲修下念，那么这样呢不明白秀的次第，不明白秀的方法，不明白秀的数量，不知道问题来了怎么去对治，也辨别不清楚正道和歧途，所以呢我们需要知道没有定界的眼睛，那么很容易走到邪坑里面，这是第一个偏差。那么第二个偏差呢，文思是在此处，秀是在彼处，那么这个呢是不知道教法和整法之间的关系，所以的这个教法呢就是自是修行的道路，是在教你怎么做怎么修，这就是所谓的这个教法。同样所谓的这个整法呢就是按照所知识的道路实际去行持，这就是整法的含义。所以呢你文思认准了怎么修的那个地方，那么就是你应当在自己的心里反复喘息的地方。如果认为文思和秀没有关系，那么在文思的内容之外单独有一种秀的东西，那这样文思20年在秀的时候呢一点都用不上，有这个心愿想修行的人呢谁愿意做这种的事呢？因为这个文思20年的人和从来没有文思格的人在秀的这个时候呢没有任何的这个差别，为什么要浪费这20年呢？按照这种的想法呢很多人是会这个放弃的。但是呢我们想所谓的这个教法就是佛语的踪迹，我等大师释迦牟尼佛成道之后，佛的根本事业就是转法论，那么在49年说法的结集就是3藏12部的教法，如果这个教法不是引导众生实际修行的教授，那么佛说49年是不是在做无关紧要的事呢？如果这样说的话，那就是对佛陀大的一个诽谤。那么翻过来单单只是听闻，一般人呢也无法得解脱的，不然后面的修也就是成了多余的问题。只要说文思，不必要加一个秀而说成文思秀。卷尊摩诃摩揭在解释大乘庄严经论时讲得很清楚，那么他老人家就这样说，如果不是这样，那单单以听闻无我等的法，就应当先了证悟其意，当下得解脱，所谓的这个修持也就没有任何意义可言。又如果没有听闻无我等等的圣法，自己可以修习毕意，那宣说诸经论应当成了无意义，也就没有必要宣教了。但这样是决定不可能的，如果想得到深者如实间发性的个别之真智，首先必须听闻圣法，然后思维它的意义而产生定界，再下来应当专注一缘修持这个法义。所以初学者最初必须升起听闻的智慧，因此听说和说讲的佛法是这样具有大意义和大必要。玄奘金刚句是这样讲的，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个毛病，听法了之后呢书本以后就算完成一个任务，这样法师一步一步听像完成任务一样，其实呢根本就没有如理思维过，结果学的很多，真正心里呢消化的呢非常少，吸收的呢非常少，几乎90%都漏光了的。那么凭这样的一个文思，怎么能引起佛法的定解呢？又怎么能结合在自己的心上去穿行呢？怪不得一开口就是说文思没有用，文思没有必要，不翻新自己从没有认真文思过，真正如理思维十次都没有做过的。 那么说这种有大罪过的话，这个是很正常，因为他心里没有真正如理文思过，所以道子这样说，这样有罪过的话，是一个凡夫人很正常出现的，所以有这样的这个毛病，也是没有文思修彻底的修学，所以导致这样的一个问题。还有一些人呢，文思做是做了，但做的不究竟啊，有些呢只做到了30%-40%，有些呢好一些做了60%-70%，有些呢做的不圆满，只知道佛法的一个片段，哎，只知道佛法的一个片段，不懂得从下到上整个菩提道的次第，还呢有些呢没有体会到佛法的真实意，没有得到这个信要，有些呢不知道所谓的这个修就是安住在文思说得的定界上，穿习文思所决定的那个法意。那么像这样观察起来，问题就很多了，产生的不良心理也很多的，比如一种就是不老实，没有办法老老实实坐下来全心的融入这个佛法当中，一种就是不踏实，学了很多年心里呢一直没有底啊，总是怀疑这样走有没有用。还有一种呢就是还相架，哎，还相架，本来基础的这个东西啊，就是目前最需要的，哎，这些司机人文事的人穿戏的全部抛在一边，整天呢就是盼星星盼月亮一样，哎，最好给我创一个最高最快最轻松的一个法。那么我们需要知道，本来一切的这个佛法经过如理文思之后，都可以显现为实修的这个教授，一般人呢没有经过文思这个过程，也没有这个能力去入实修。那么我们学的佛法不是不好，诸佛菩萨的经论教授不是没有传授修的这个方法，但是呢我们自己呢很多方面呢就做错了，很多方面就做错了，我们一直没有好好去考虑文思修的密切关系，一向没有依教这个奉行，才导致不能够把佛法结合在自己的心上去上修行的。如果不改变原来的这个做法，恐怕还会有不好的很多结果会发生的，哎，肯定是这样的。也就是说啊，如果我们问事修三个在一个线上面走，这样的这个学修没有彻底传习的话呢，不改变原来的做法，那么恐怕还会有不好的结果会发生的。所以呢，就是希望大家对于这个问事修方面呢不要搞乱，搞乱了肯定不行，一开始说修也不行，一开始说思维也不行的，必须首先是问的，问的后呢不是修，中间是必须是思维的，思维呢以后不是再听问的，二是呢要穿习来修的，这些搞乱了的话呢，那么不说一辈子，连生生世世没有办法成就出世间的悟道实地的功德，所以呢在这方面一定要就是弄清楚。那么我们文思修的这个发心呢也需要非常清净，所以呢我们就需要知道不能走偏差，而且我们文思修的发心一定要纯正，目标呢一定要这个明确，目标是什么呢？目标就是了生死成菩提度众生，哎，不是想得到名声和地位，不是呢只收集佛学的一个知识。那么为了能真正穿习改变自他的这个相续，那么我们呢首先要精进文思，学到修的方法，明白修的次第和这个数量。那么在懂了这些之后呢，对自己来说唯就是要在自己的心上去实修实证，对他人来说唯一是要无我，没有自私自利的把这个佛法的信仰开始给众生，就是要做法师来传法。所以呢，上等的修行者就是上等的法师，中等的修行者就是中等的法师。还需要知道住持佛法和实修不是没有关系的两个，自利和利他不是没有关系的两个，教法和整法不是没有关系的两个，文思和修不是没有关系的两个，哎，这个必须要懂。比如有个人想做一个见线，那么他的动机呢很强烈，那么在强烈的时候呢就会到处去寻找这个老师，那么找到老师之后呢，想方啊设法要学到练剑的这个方法，他的心呢完全专注在这一点上， 老师怎么开始一句也不肯漏的，方方面面呢都会主动去寻求取这个墨说，取这个清教的。他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无非就是要把这个经念好，让自己的境界呢越来越提高。他在搞清楚了套路之后呢，不会只满足一种智商谈剑、口头上谈剑的一个境界，他会立即增道增强的操练。那么我们温师兄能有这样的一个性，那就会真实成功的。所以呢，就我们需要知道，学佛啊，不是制作理论家，不是制作一个谈论家，不是制作一个知识的积累者。哎，学佛的目的就是解脱，是成佛，是度化众生。所以呢，我们不但发心需要纯净，而且呢，目标需要明确。哎，目标明确啊，就知道了。学佛不是制作理论家、谈论家，不是制作一个知识的积累者。学佛的目的、目标就是解脱，是成佛，是度众生的。那么一切听闻和一切的思维都要从这一点出发。主动力呢，要放在怎么修行、修哪些上面。这样一个出发性非常关键，常常呢要放在心里面，不要忘记。那么这样我们就发一个从现在开始一直学到成佛为止的一个大心。佛是无学地，在佛之前呢都是呢有学道的，都还要这个文思修，还有这个上进的。而且呢，佛法如大海一般，越转越深的，越转越广的。我们应当呢永无偏见的以弟子的一个身份来寻求这个佛法，我们应当呢闻思和修结合起来，逐渐从一个凡夫的相续呢转变成圣贤的相续，转变成佛菩萨的相续。所以我们就说，确确实实不能有这个偏差，如果有偏差呢，就是走不到真正这个解脱道路上。所以呢，第四课盘呢我们就讲了两种偏差。那么接下来继续讲第五个课判，距离说明。其实上面讲的内容以外，距离说明当中也没有讲到其他的这个问题。但是呢，我想稍微啰嗦一点，举个几个不同的例子，然后呢自己明白以后呢，在其他的这个法上面，按照这个思路，按照这个推理的方法，或者呢以这种的文思修次第的一种方式来修任何宗派的法门，或者呢无论是修前心还是正心，或者呢就是做后信的功德，方方面面这个呢成了一种真正问一遍、思维一遍、修一遍都是一样的，涉及到真正修三法的这个功德。所以呢第五课盘呢就稍微啰嗦的方式来讲。那么这个呢我们从四个方面讲。第一个呢就是修瞎满的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单做这个净身，无疑三乱的性呢非常强的，这是无始以来传习坚固的一种习性，它会直接障碍我们一心投入舍去后世和解脱的这个大义。那么看起来这是一个小小的颠倒性，其实呢具有无量的危害。那么以这个颠倒性把我们的这个心呢完全掺在追求精神的魔妄当中，把这个大好的人生呢完全浪费在无意义的造恶业上面呢。那么要对着这种颠倒，方法就是修瞎满。能不能修起来就看你闻思有没有达到要点。因为修这个瞎满实际就是传习你闻思决定的瞎满难得和义大这两个意义。如果对这个得了坚固的定界，安住在这个意义上观察修，越观察就越能发起珍惜人生、好好修行的善心。那么这个善心呢，由观察修达到梦力以及持续的这个时候呢，它就有力量把过去的颠倒性呢马上就转过来了。所以说对于这个修瞎满来说，最重要的不是你口里念念，也不是你做什么其他的这个方法，也不是你的这个金色要怎么好，最重要的就是闻思瞎满力争升起一种坚固的定界。那么为了求到这一点，我们要奋发努力，尽心尽力的寻求闻思，凡是有所瞎满的地方，我们好好去听闻，种种开始人生难得 一大的经论以及这个顾德珍惜人生的教研和专辑呢，把它作为一个专题重点用过。那么我们一次一个重点，一个这个题目下四功夫来突破，那么每次都要透一个，那么这样步步透出，这就是真实在修行上前进。所以我们需要知道多听多看多思维，学这个下面就一心投入在下面上面，一直思维到观念完全就是翻转过来，要转一个身过来，要多听多看多思维的根本的目的呢，需要转变我们的念头，因为根本没有想到下面人生的价值非常难得，有非常大的意义，完全可以成就解脱的种种功德，或者说完全可以成就自利利他的这些功德。但是呢，没有听闻下面的法门，没有这个专门思维下面的意义，那么确确实实呢，唯一就是落在追求世间八法的范畴当中。那这样的话呢，根本没有希望修出世间的法，一辈子都彻底浪费。所以就是珍惜人生好好修行的善心呢，根本提不起来的。所以呢，没有文字的话，不说高高的这个圣法，就是最基础的一个下面修法上也是得不到任何这个前进的。那么我们需要知道，过去呢就是头向下脚向上，现在呢完全要反过来，如果在肩上真正完成了这个转变，动也动不了了，那么这样穿行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不然的话呢，这个肩际上没有改变很难相应的。所以呢，我们第一个就是要得到这个定界，然后呢安住在这个定界，再在这个穿行。那么真正能穿行，那么原先的颠倒性呢就可以逐渐去掉的，珍惜人生的性呢越来越强的，那么最后呢一提起这个正念就会出来的，这就是修成的一个自分，也就有大的作用，是这样呢。需要知道对一个下慢问思修根本不能缺少一个，或者呢说首先就是问，再来思维，再穿行，再提醒正知正念来专门修这个下慢的法门，是这样呢。知道对一个法上面不可能缺少文思修当中任何一则，是这样。那么接下来我们简单再讲第二个比喻，第二个比喻就是修这个人我，修人我也是此地的需要文思修，首先通过文思抉择无我的空性，就是把自己的心里对无我的怀疑呢完全这个消除，种种程序有我的观点呢都一概的破尽，首先要努力引起人我的这个定界，然后不论是上座还是这个七座心住坐卧，自己的心呢都以这个定界穿行无我的空性，让无我的这个习气呢逐渐的成熟，也就是生出变数和输出变胜，那么习气生的地方让它这个变数，习气输的地方呢让它这个变胜，是这样的。那么我们输的呢就是我字，一张口就说我，起心动念就是考虑我，不必要用力，自然而然就起来了，这是无私依赖极其稀奇的非常纯素的，这非常素的。那么这个自我就是轮回自根，这个根断不了，那么出世界的法呢无法相应的，从这个根呢出生了84000种这个烦恼，而且呢赞叹我马上就露出笑容，批评我呢马上脸就暗下来了，满我的这个心意就很高兴，不满我的这个意呢就生嗔恨心，或者呢生嫉妒心，都是呢这种的一个境界。我们凡夫啊凡事都要满足我，那么这一句话换一个方式，就是做什么都要随身我自才行，这样修什么呢？这不是在修我自吗？如果这个方面转不过来，那前生完结也出不了生死的。为什么呢？因为方向上全都已经错了，这是年年生死的一个奏效，怎么有解脱呢？就是你这么做都落在生死轮回当中。那么现在要从根端出这个生死轮回，唯要依靠智慧，这个智慧呢也不是凭空产生的，要精进的文思空性，首先从容易下手的人我开始，而且我们需要知道，为了让修能得力，首先要文思到达要点， 温室的越成熟越究竟，那么修起来就越方便的。如果疏透了，那么提起来就可以用的，就可以安住的。那么这样熏习的多，思维的也多，这个梁打到呢，自然上无我的剑越来越坚固，丝毫也动不了的。那么我们还需要知道，对一件事听得多想得多，自然就形成一种剑，转不过来，以后做什么都随着这个剑来转的。那么现在把自己的心呢翻过来用，还是那个作用，因为事事都是呢作以人我不断的听闻，不断的是非，因为事事都是呢作以无我不断的听闻无我，事事也是思维无我，最终会破除以后得到决定。那么从此呢穿袭这个无我，以无我就扶住了我字，不去想我呢，不去贪我，那这样的话呢自然而然烦恼就会压住的。如果你能以无我的定界的眼睛看到只有色受香行识无蕴，在这个之外没有什么长发的我、独立的我、自在的我，那么你的心就直接放在这个只有与没有我上面，穿袭的越熟越深越好。最好就是一切这个位移当中呢都要一直争着正念，让自己的心呢住在这个无我上面。甚至走路的时候要知道这是身体的一个舌，而心上面就是受相行识，这是这些法在随着缘起不断的运转。甚至听一个声音也要注意没有我，这是耳根和舌尘呵呵先前一个声音的一个相，安住在无我当中。那么在这个时候别人说你好，你要观没有我，这是一对运，没有可谈做的。别人骂你也观没有我，这是一个运，零零散散的未成，零零散散的一个念头，根本找不到一个实际的我，根本找不到一个真实的我，那本来没有，完全人是没有，你自己头上没有六角，你心里非常有数的话呢，不会想我头上的六角怎么样，头上的角是不是有两个或者是三个，根本不会想的。同样的，你把人我穿袭到那样的时候呢，别人说你好好，别人骂你好，一丝一毫都没有这个起动念的机会了，完全知道就是他一个石女儿，他一个空中的莲花一般。所以说不必要为我欢喜，为我这个忧伤，在这个时候呢没有什么的。或者在人群当中自己在和别人比较的时候呢，如果不安住在这个无我的空心，很快就会生起烦恼，比别人高了呢马上就生傲慢，比别人低了呢就生一种自卑心，或者呢见到别人圆满呢就生这个嫉妒心，见自己好呢就有一种表现当当的一个状态，想争座位出风头的。那么这时候呢就要安住在无我当中，别人是无蕴，我也是无蕴，心要专注在蕴的相上面，不去执着我，那一切一切我好啊你不好，我吃亏呢，我没有得到，我没有这个被重视等等，这些所有念头呢就起不来的。这就可以折子贪嗔当的烦恼。那么总而言之，你要聚以翻散，主动的自己给自己当一个教练，把这个人我的法贯穿到日常生活当中，事事去应用。那这个时候就知道，讲的时候说要讲因尘派，又讲大众观，讲大般若，必须说不可思议不可言说才算是真实的生意的空心，其他什么单空啊，什么人物空心，这些是瞎跟者消沉者，或者说就是初学者学的，我不是这样，这样的这个人呢确确实实永远证悟不了这个大般若的境界。所以呢扎扎实实的走的话，首先要远离这个我字，这个非常重要。或者呢在我字的魔网当中打转转呢，你说什么秀什么标示什么，或者形象上再做很大的这个事情，都是呢成了专生轮回的一种因缘而已。所以呢问这个人我，思维这个人我，修人我，而且呢最终呢以观察修安置修的方式来培养这个无我的智慧。那么一旦生起了无我的智慧的话呢，稍见万事万物的法呢一丝一毫都不会以我字来造转生轮回的业。这个就是第二个举例啊，修这个人我的这个方面。那么再下来讲第三个比喻啊，简单的讲一下这个修库。那么这个修库呢对库的这个纹丝不到量真正的处理性呢发不出来的，大悲心呢更加免叹的，不闻不知道三库的体相， 人间的八苦，六道的诸苦的种种差别，不闻者不知的，不明了的，不色的话呢不透彻的。那么这个三苦的提香之道，何以苦受落受色受色苦，为什么有漏戒苦，落是坏苦，不思维呢也得不到真正的决定，没有办法产生一种确定的一种证件，不传习也不能干受这个法义的。那么一般呢，苦苦呢好理解，怀苦呢有些人理解，但怀苦懂的人呢也不多。那么这样粗理性也很难修呢，都说是一个苦苦，你知道苦苦就想脱离这个苦苦，不叫粗理性呢。如果这个算粗理性的话，那不说人，连旁生在内的众生都居住了粗理性了。所以呢，我们需要知道，一般苦苦呢好理解，怀苦懂的人呢也不多。那么这样呢，真正修个无为的粗理性呢，很难修的。因为定都只是觉得三恶趣的这个痛苦，对坏苦和辛苦呢没有认识的。那么这样相对于界人天色界无色界生处理性，那就做不到了，很困难了。那么没有处理性，其实修什么也只是在召集生色的业，所以呢焦虑不明白，就像盲人一样的。那么这个叫就是只是方向规划路径，决定地道的界位，边民这个正旺，这个不通的话呢，容易误入歧途的。那么对坏苦没有真正的认识，都把七匡性的乐受看出是安乐的一种自信，没有了知是一个真正的苦性，那这样脱离不了对乐受的爱作。不说这个天宫的妙乐，就连人间的一点这个相乐也立即屈辱的，不觉得这个是无疑的，而且呢受用是呢单作不色的。那么这样一下呢，哪一天能入解脱道呢？没有一个机会入真正的解脱道。那么我们再看，大悲心也是以闻思苦为基础才修得出来的。我们一般说修大悲，其实这是片面的一个悲，或者说浮在表面上的一种悲。所以呢，没有闻思道家有很多很多似是而非的说法，修也是因相的一个修法。今天照着这个法门修一点，修上几天没有得到什么，相似相似的来一点，没有见到什么效果，赶紧呢跳下去再修另一个法，这样这个一套修下来呢，没见有什么这个成就，就跑在一边，然后呢把希望呢寄托在另一个这个法上面，认为有个不共的东西啊，轻而易举就可以走效的一个法。那么这样不断换花样，总之是一个谈便宜，就是想很轻松的，不必要吃苦的，不必要思维的，那儿吃睡就可以成就的，就谈出这么一个人的细节啊，无始以来就是坚固的。所以呢，没有详细用佛法智慧观察的话，确实是这么一个，总之是一个谈便宜，不肯吃苦来闻思，不肯苦心的前提下求成佛法的一种心态现前的。那么相反来讲，如果闻思究竟再修的话呢，那么修哪一样就能成就哪一样，修出离心就成就出离心，修菩提心就成就菩提心，修无我就成就无我的，这个一个菩提道都决定好了之后，就是这一套东西修上去，那么不必要在这个之外去造什么一个修的东西啊，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是我们就知道，没有这样扎扎实实的文思修的话呢，一个凡夫真正了脱生死是绝对不可能成功的。不过这个修苦的内容呢，今天不必要再啰嗦了，上次讲那个攻中士道的时候呢，已经讲得非常具体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讲第四个这个比喻，第四个比喻呢就是修持净土法门上讲一下，其他的这个比如田胎啊、华严啊，或者呢卫士啊、戒律啊，或者呢中观、密宗等等，都可以就是以这个比喻的内容相似的推理，可以抉择闻思修呢每个宗派一个都不可缺少的。那么为什么我们这个时候举一个净土宗的比喻呢？因为很多人想净土宗不必要多问，不必要多设位，不必要闻思，就念一句佛号彻底万事了，是这样想的。所以为了打破这些颠倒的这个想法呢，我们第四个举例子呢讲这个修持净土法门，是这样的一个想法。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呢想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么潜心记住也是对于净土的经论速速闻思，不断的问，不断的思维，就像现在很多净土的高僧大德处处都在讲很多净土的经啊论啊，到处都来提倡净土的这个法门呢，再来讲， 哎，就是在讲，不是让你坐在家里，不然的话呢，那么多高僧大德，他们自己讲那么多净土经，那么多论干什么？都是让我们对净土的经论速速闻思，所以有这么一个必要性。很多专门弘扬净土的大德，也是在讲经讲论，让我们速速闻思净土法门。那么我们知道，哎，速速需要闻思。那闻思内容是哪些呢？我们简单就讲，比如西方净土的印啊、过啊、事啊、力啊，以及医报和增报的功德状验，还有呢，就是往生净土的殊胜利益、往生的正因、往生的未愿、西方净土的不共的诱点，以及这个修持净土的方法，还有呢，就是阿弥陀佛的大愿害、弥陀名号的功德等等，都要有多问才能正式了解。那么在多问之后呢，又需要多多思维一念。如果能通过身教和正念引起定界，那么对于净土法门就有坚定不移的信念，从此呢能引起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恳切的愿望，可以说往生净土挽留魔幻。那么这样以真心情愿的推动，我们的这个身心呢投入这个修持，修一分就是一分净土正义，步步切实，决定成功的。那么以这个原因，欧益大师曾经这样说过，往生与否全凭心缘之有物。所以呢，首先有闻思因生这个定界，这是最初的一个关键。有定界的这个色次，所有的这个修行下至一点一滴都完全成为往生净土的一个质量，而且呢是存乎七寸的一个质量。从这个时候开始决定踏上呢去往西方净土的真实的道，而且呢修的质量会非常好的。为什么呢？因为整个性完全和阿弥陀佛相应的功德，不可思议的。那么这个方式发展下去，虽然还在娑婆世界，已经成了极乐国土的人了。那么相反来讲，如果没有闻思净土的这个净论，那么对净土难以生起真心切愿的。所谓修持净土呢，容易成一种因执的这个道。当然这里呢也不排除术士已经栽培过身后三根，一听就能深信不疑的这种情况，不是我们讨论的这个对象。我们是要你自己观察，如果只是模模糊糊的一个信心，甚至比去美国的愿望还这个未若，那一定要闻思的，必须要闻思的，不可缺少的就是着重闻思。我们知道个人都有自知之明，看看自己的心就知道心和愿的正确程度是如何，你的信心够不够，你的愿力够不够，你对娑婆世界是怎么看破，怎么能放下，你对西方极乐世界有不可思议的信心，对阿弥陀佛有不可思议的信心，然后呢你断恶心善相信因果的这个信心怎么样。哎，这些方方面面自己给自己问一下非常清楚啊，每个人都有自证分的，完全自己给自己是可以了知的。那么这些情况我们自己要自得考虑，因为说修持净土我念一句佛号，我不像闻思呢，闻思不动了，闻思没有必要了，闻思不起作用了，我就念一个佛，那念一个佛，那这个闻思的功德或者是你没闻思的过失，你没有了知的话，你找一个借口说念佛，也就是成了一种口头上说一种这个观点而已，是这样。那么我们再回来来讲，不闻思会这样造成修持不得力，修持不相应的一个问题。当然这里这个问呢，不只是听闻，在十法心当中熟悉啊、阅读啊、诵诵啊、开眼等等，都归属在这个问当中。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这个闻思不可缺少，一旦这个缺少闻思的话呢，确确实实修持不得力的，修法呢就不相应的，对这个净土法门真正产生一种信愿，这个就是很困难的。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没有闻思个阿弥陀佛的功德，没有闻思个阿弥陀佛的恩德，也就不知道在这个上面不断的这个传习，那么这样对阿弥陀佛没有信心和感恩性的，或者闻思德不够，那么观察面呢就很狭窄的。如果观察和意念的量不够呢，信心和这个感恩心也很难猛烈的升起，很难恒畅的这个升起，这样修一点相应的程度就很差很差的，修的质量也是不高的。或者说没有这个闻思，不知道阿弥陀佛的智慧力不可思议，不知道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宏深光大，也就不可能右中发起自成归头佛的这个归性。那么这样心相上对着阿弥陀佛合掌啊、礼拜， 你心里没有什么心愿的东西来引发的，只是外表的心象上对着阿弥陀佛合掌礼拜而已。但是呢，和以蒙利的这个皈依心来做功德相差就很远了，是这样的。或者呢，不知道单单凭自力了脱生死是非常困难的，依仗这个佛的力量呢很容易的，也就不能一心一致佛力，不能下决心这一生决定要往生这个净土，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看没有文思的话，对修净土出现什么一个不好的问题啊？或者说前提好好这个文思的话，再修的话呢，一生可以决定往生净土的。然后再看没有这个文思，就不能真正观察到娑婆世界纯粹就是一种苦性，没有一点这个安乐性。那么这样一遇到世间的损经和利经，那么自己的心还是单着在里面的，没有办法完全投入净土的这个修持当中。我们可以这样比较，比如一个人对痛苦首先堕问，然后堕思维，思维得好，那么处理心很强，他可以放下世间轮回，一心一意修西方净土。那么另一个人不懂得轮回是痛苦，根本没有这个处理心，虽然他口里呢念佛，心里呢都是追求世间的这个念头，那么这两个人念佛效果相差悬殊的。然后再看不闻思，就不知道净土不可思议的利益，也就没有在这上面的观察串习，也就难以升起心求极乐的这个心，更不可能让心求心变得强烈，以及让这种心求心呢一直持续到心之作我的一切为当中。所以没有闻思的话呢，的的确确修净土法也是没有百分之百的报往生净土的，是这样。佛在阿弥陀经上面说，无有诸苦，单收诸乐。那这个娑婆世界的痛苦啊，西方极乐世界安乐的内容，不闻思就无法深刻的了解，也就发不起来求圣的信力。还呢，再比如没有对因果深入的闻思，那就因不起深信因果的这个信。那么这样真知真念不容易这个见果，平常这个起心动念恶念多，三年少，年复的这个功效也就很差的。所以呢，印光大师他老人家也说过，心地上了不起恶，全体是三，其年复也，功德胜于常人百千倍。所以呢，有没有这个身心因果该过自心，那么在年复的效果上呢相差是很远的。当然这里的这个文思业果呢，是指真是如理如量的这个文思，而且呢完全依法为净智反省自己的。马马虎虎或者说不得要领的文思当然不会起大的效果，所以呢文思也是扎扎实实认认真真如理如量的需要做这个文思，否则呢也是起不到很大的效果。再看我们没有文思个菩提心的这个教法，也不会深刻的认识到菩提心的这个重要性，不知道发菩提心就是往生净土最关键的一个正因。或者说我们对于菩提心是如大乘入门，它有何等殊胜的利益，还有那菩提心的德相、修菩提心的方法等等，没有深入文思应起定界而进行四修，那么我们即使发菩提心，那么这个心理也是很弱的，或者只是相似的一个发心，那么这样效果呢就很差很差的。事实上呢，有没有菩提心奢侈念佛，功德相差悬殊的，功德也是相差悬殊的。印光大师他老人家说过，念佛许三发心者，心为修持自住，心若于四弘四缘河，则念一句佛，心一三世，功德无量遍。那么这意思呢，就是说念佛呢必须要好好发心，心是修持的这个助道，心如果和这个四弘四缘相合起来，那么下次念一句佛号，心一个这个善事，功德也无量无边的。他老人家又说道，须发菩提心，思缘度生，所有修持功德，普为四恩，三又发起众生回向，则入火驾佑如妙德语，则一切众生生解发愿，熟能成就自己大成圣心，若不知次一，则是犯夫而成自理自坚，随求妙心，干果被裂。那么他老人家意思呢，就是说必须发菩提心，誓愿度一切众生，所有的这个修持功德都回向发起众生，那么这样就像火上面加油，禾苗得到了玉一穗滋润一样，那么尽量和一切众生建立深圣的这个发愿，也就能快速成就自己的殊胜大乘的修行。如果不了解这个意义，那就是跟世间凡夫和儿臣自立的见解，即使修的是妙心，干果也是下劣的。所以我们没有通过文思了知菩提心的重要性， 或者不知道发菩提心是往生净土的最关键的正因，那么就是道者跟世间平凡人做一个人天成修行的功德，或者是孝顺的知识自理因气的一种这个修法而已，成不了真正大乘的修行啊，是这样的。然后我们再看，如果我们没有系统闻四个第二转般若法门的这个空性，以及这个第三转法门当中了解如来藏的这个法门，那么我们对净土的理解就很浅很浅，真如的品位呢也不高的。所以呢，观经上讲上品上士的这个条件，其中有一条就是读诵大乘方等经典，那么它的必要性就是提高大乘的这个见解，增上这个大乘的智慧质量，只有这样才能让我们这个往生品位上升的。如果没有这样大乘的智慧和正见的话呢，想一想根本没有办法显现上品往生的功德，是这样的。所以说这样的时候我们就才明白，的的确确闻思的话呢，从这个很多方面来讲有不可思议的功德，不可缺少的，而且对一个凡夫初学者呢，绝对是按这条路需要走的。不论是学哪种宗派，不论是依止哪种上师，不论是面对任何修行法，都是这样一个轨道。再从最基础的下满无常思维恶趣的枯上面来看，这些方面没有闻思过，不知道珍惜时间修净土法门，也不知道怎么让心专一的。相反来讲，如果对这些闻思得了坚固的一个定见，那么一穿心就能让自己现在专入这个修行当中的。比如这个彻悟禅师语录上面就说，世之最可珍重者莫过于净身，世之最可爱惜者莫过于光阴。意思呢就是说，世上最值得尊重的莫过于我们的这个净身，世上呢最值得哀惜的莫过于这个世光。他老人家又说到，一念经即佛解缘起，一念染即究解圣因，凡动一念即十解众智，可不尊重乎？世人一国民以岁间，一存世光即一存命光，可不哀惜乎？是这样讲的。那么什么意思呢？一念净就是佛法界的缘起，一念这个杂染是神究法界的因，那么只要动一念就是十法界的这个种子，能不尊重吗？今天过去呢，人生岁数少了一天，那么一存世光就是一存明光，能不哀惜吗？后面他呢就又说到，勾知今生之可正重，则不能用，则年年自持佛命，光阴不虚度，则刻刻熏修敬业。那么意思呢就是说，假如知道这个今生需要正重，就不会随随便便使用的，会年年持佛的这个名号。假如这个光阴不虚度，就会时时刻刻寻求净土的善业。那么从这一段开始，就是把下满和无常的这个教法直接和净土的这个修行结合了，先是为实修的一种教授。开始当中说的一个智，就是勾知今生之正重，那么这个智呢，只有从闻思下手才能强有力的引发出来的。如果经过这个穿心，能让珍惜人生的心呢强烈，而且呢能够持续的，那但是以这个善心就有力量盖正浪费世间的这个恶的习气。让我们再看闻思这个无常和恶趣苦怎么和修净土结合呢？印光大师曾经这样开始过，要相信不贪着外面的事，专一的念佛，不能转要他转，不能念要他念，不能一心要他一心等，也没有其他奥妙的法则，只要把一个四字贴在额头上，挂到眉毛上，心里常常这样想，我从无始以来直到今生，造的恶业无量无边，假设恶业有体相的话，十方虚空也不能容纳的，前世什么这个福报啊，今生得到人生又闻到这个佛法，如果不一心念佛求生西方，那么一口气不来，决定要下地狱，在这个诱惑或者呢就是路摊，或者在这个监书，或者在刀山里面受苦的，不知道要经过多少劫的，纵然出了地狱还要多这个恶鬼，福不就像海一样大，眼后呢就像针一样细的，那么在长劫当中呢，饥饿的喉咙你呢就是燃烧的，听不到睡的这个名字，难得有片刻的这个抱住，然后呢从恶鬼出来的又做这个畜生给人气，或者呢就成为认的这个事物，纵然做人也是非常愚痴无知的，以造很多业为本事，以修三法为束缚，不要即使呢又再堕落了， 那么经成天界轮回六道，即使想处理也不可能的。然后这样一念呢，当下可以承办上面的所求啊，就是不能转移能转移，不能念能念的，不能一心呢能一心当的。那么这就是把无常和恶趣的苦呢，先设为实修的一种教授，要能强有力的升起这样的正念，那么基础还是呢闻是无常，闻是恶趣的苦。那么在得到定界后呢，速速的传习，就能让这种心呢变得越来越强的。那么这样在这个实修的时候呢，一提这个正念，就可以让自己的心呢专一投入在念佛当中。那么以上讲的呢，下面我们做个总结。那么总结呢，总而言之，要知道通过闻思修来修行的方法和这个次第。那么在对这一点得到了定界之后呢，不会再认为闻思和修没有关系的，应当把心呢安静下来，做长远的一个打算，肯放下心，逐渐的一点一滴的积累。那么下15年到20年的这个功夫，那么思想观念呢会有很大的这个改变。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成了全盘佛法的一种观念。面对任何人、任何事、任何轮回的现象、人生的现象，都是用佛法看待的，以佛法思维的，以佛法指导自己身口意的行动。这就是在觉悟的路上走。那么这样面对轮回，不言则已，一缘就是不尽，就是苦，就是假象的，当然当作轮回的心呢，就会这个推掉的。然后面对这个众生，慈悲心、菩提心、利他心自然而然就起来的，不论是修布施、持戒、安忍等等，都可以很自在的提起，而且呢非常非常到位的。还有呢，大乘的缘也自然而然起来的，任何境界现前都了知是因缘生，没有自信，哪怕是打我、骂我、赞我、会我，都没有一个可执着的地方。人空说空，或者说思维这些一切万事万物，都是呢元气的一个法，都是呢当下这个离系的一个空，不必要有什么欢喜和有什么这个忧愁的一个区别。而且呢，讲什么、修什么、念什么，很容易就直接可以契入的。就像这个丹青妙手，那么记忆纯素的时候呢，随说话什么都像。所以说，就是贵在纯素，佛法这套东西呢，要学得归观难素，日里夜里。心思梦思，造业连发，末业连发，心心念念往这上面如理的作业，那么我们的这个心确确实实知道这样去圆佛法，投入佛法，当然自己的心呢就转变成了佛法的一种体性。在这个时候呢，心融入佛法，或者说佛法融入自心了，那么这样就从文字的教法转成了你心中的正法。那么这样呢，在见色闻声、待人处事，或者穿衣服、吃饭等等，都可以在心上面用功，统统呢可以转为道用的。就在一个心上面，可以用得起一切一切的这个佛法。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在一个城市，既可以观无常，也可以观乎，也可以观无我，也可以观堕地，也可以观缘起法，或者呢观为净土等等，这样佛法就可以完全用在生活上面，一切一切都变成了修法，是这样的。那么这样方方面面讲，才会明白哦，原来阿底夏尊者传来的道次第，具有一切佛意现为教授的这个优点，能按这条路上面去，那么跟真诚智的一种佛法一开始能显露出来，他就像抽丝剥茧一样，毕竟就是玩法的本来面目，望上去可以玩法显现出实相的，确确是这样的。所以佛法的秘呢，很容易就能了达的，自然而然就知道一切佛法都是引导众生成佛的一个方便，根本没有这个相位的，而且呢，统统呢可以融汇在一个心上，头头是道，年年可修的。所以呢，为什么多年闻思还不知道怎么下手修呢？这是方法不三窍的一种表现。其实呢，真正有闻思的智慧，然后能穿西在此地修的话，修的这个天地呢非常广阔的，下慢啊、业果啊、无常啊、恶趣苦啊、皈依啊、思维枯竭啊，或者呢思维十二缘起啊、忏悔啊、慈悲喜舍啊、菩提心啊、六度四摄啊等等，都是在心上面修的。这一套得到呢真正坚固定基之后呢，修行的方法呢不必问别人的，自己心知肚明的，自己心里就知道，不会再有什么怀疑的一个地方，的的确确是这样的，不随人随法，结果就是这样。那么全智牟尼他老人家在编宗辩论的注释当中就告诉我们， 生发的一切修心相或者行为相可以归摄在十种法性当中。十种法性就是熟悉供养、视他、听闻、辟毒、受持、开宴、风诵、侍卫、修行，在这十种当中含摄了一切有关生发的修行，所以叫十法性。行持十法性当中的任何一种都可以得到无量福德聚，因为生发是出生一切利乐的源泉，并且是超出三有四见的真道故，与之相关的一切作业都具有极大的意义。因此下至速歇停为一个计中，功德也胜过一切世间善根。那么十法性是什么呢？十法性就是文思秀的这个光作，文思秀就是我们入了佛门之后一直到成佛之间最重要的这个所作，是我们唯一的这个所作，是我们需要日日夜不断投入的一个地方。而且我们需要知道，大乘这个资量道的这个菩萨，他的全副精力都是用在对生法的听闻和思维上，在这个基础上加工用心，就驱逐这个大乘的加心道。那么祈愿大家呢，在儒道的开始就方向正确，顺利进入文思秀的真规当中，这个呢就是非常这个重要。所以呢，就是我们也是特别啰嗦的方式，去很多不同的这个比喻来做一点讲解。这个也不是想说任何道的故事，也不想说任何道场的这样那样的故事，根本没想到想谈这个是是非非的观点。但是呢，确确实实这个文思秀呢非常非常这个重要，扎扎实实的需要文思秀心，否则呢护持佛法也没有办法护持，度化众生也没有办法度化，连自己修法都没有办法这个成就啊。所以呢，希望大家呢有这样这个殊胜文思秀的机会的时候呢，应该是开开心心、欢欢喜喜的一个心态来精进文思秀，这个相当重要。今天就讲到这里。